我们感谢主，约着我们在主面前可以一同聚集敬拜祷。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有机会在祂面前感谢敬拜祂。
我们很喜欢在主面前能够多一点祷告。
我们很喜欢在主面前多一点的祈祷。
主，当今天到了岁末的时候，
主当今天来到年尾的时候，
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何时才来。
我们纪念我们的主是几时才回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是越过越近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今天我们和众圣徒一同都在这等候，我们呼喊愿主耶稣你快快再来。
所以我们今天同众圣徒一直在等候，一直在呼喊，希望我们主快快回来。
你知道你的儿女们在这地上受尽猪般的劳苦，
你知道你的儿女在地上受尽猪般的劳苦，
多少的试炼，
有几多的试炼，
多少的苦难，
有几多的苦难，
多少仇敌的攻击，
有几多仇敌的攻击，
多少身体上的疾病和软弱，
有几多身体上疾病和软弱。
我们都渴望我们主再来的时候能够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
我们渴望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脱离这一切，
让我们得着凯能够见到你的风采，
等希望我们能够见到你的风采。
这就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盼望。
这也是主你留给我们伟大的应许，
这个是你留给我们伟大的应许。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的再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的再来。
求主祝福我们下面所讲的一点的话语，
求主祝福我们跟着下来所讲的一点的话语。
用圣灵高牧我们，
用圣灵高牧我们，
用圣灵运行在我们众圣徒的心灵之中，
用圣灵运行我们众圣徒的心灵的里面，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你的来到，
叫我们知道怎样面对你的来到。
求主教导我们怎样预备我们自己，
求主教导我们怎样预备我们自己。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请弟兄姊妹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我们现在就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
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
我想我们采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第二节。
我要我们用启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第二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灯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是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特别注意到第六节，
我们特别注意第六节，
他说，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他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这里我们听见一个半夜的呼声，
我听见有个半夜的呼声，
看啊，新郎来了。
他看啊，新郎来了。
今天呢是2006年 最后一天。
今日系2006年最深嘅一日，
大概再过12个多小时，这一年就过去了。
大概再多12个几钟咧，就今年就过去啦。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一件事。
所以我哋要喺呢个年尾嘅时候，我哋系思想一件事情。
可能这个就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可能亦都系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就当岁月一年一年过去的时候，
当岁月慢慢一年一年咁过去嘅时候，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又减少了一年。
我哋喺世上嘅日子又少咗一年啦。
那么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和我们生活的目标到底是为什么呢？
咁我哋喺世上生活嘅意义同埋目标系为咗乜嘢呢？
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又在哪里呢？
我哋基督徒嘅盼望又喺边度呢？
这个马太福音25章啊，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
这个马太福音25章就俾我哋一个好好嘅启示，
也就是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
亦都系我哋嗰啲问题嘅答案。
这段圣经当中最宝贵的，或者说最叫我们说的警惕的一句话，就是第六节。
呢段圣经叫我哋最得到警惕同埋最宝贵嘅就系第六节。
就看啊，新郎来了。
佢话看啊，新郎嚟啦。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啊，漏掉了一个字。
中文圣经翻译嘅时候漏咗一个字，
就新郎来了之前啊，
就喺新郎嚟了来了之前呢。
在原文的意思啊，它有一个加一个看啊这个字。
喺原文意思里面仲有一句话看啊，
所以这里有个半夜的声音在那叫着说看啊，新郎来了。
所以半夜个声音就话睇下新郎嚟啦。
那么，所以这段圣经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圣灵来呼唤我们的声音，
所以就系俾我睇见今日嘅圣灵喺度呼喊嘅声音，
提醒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提醒我哋去注意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看啊的时候，
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话看啊嘅时候咧，
都是告诉我们这里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来到，
都讲俾我哋听有一件重要嘅事要嚟到啦。
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所以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
主耶稣
为着做我们的救主，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或者世界上的许多的难处。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就是做我们救主，跟我们出去世界上一切的罪恶和难处。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为了要提及我们进到荣耀的里头。
第二次再来就要提及我们去到荣耀的里面，
叫我们和他可以同享神国度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荣耀和全能，
叫我们同他一起享受天国一切的荣耀丰富全能。
那么圣经来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是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来描写。
圣经讲到这件事就是用个比喻的方法来描写的，
好像就新郎来迎娶新妇一样，
就好像新郎来迎娶新妇一样。
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曾经这样讲，
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一样。
我曾把你们将许配给这个基督好像贞洁的童女一样
啊。所以呢，以团体来说，
所以用团体来看呢，
那就教会来说的话呢，
是就是教会来看呢，
基督是新郎，
基督是新郎，
教会就是新妇，
教会就是新妇
啊，教会就是要和主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他的荣耀、国度、全能一起荣华。
教会就是同基督一起承受这个权能、国度和权能的。
以个人来说，
以个人来讲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个人来说，
就是我们基督徒个人来讲呢，
基督是新郎，
基督是新郎，
那我们呢？就是迎接新郎的童女，
我哋就迎接新郎嘅童女。
所以马太二十五章啦，就是来讲到这一件的事情。
所以马太福音25章就讲到呢一件事情，
来讲到我们童女迎接新郎的故事，
就我哋呢啲童女嚟迎接新郎嘅故仔。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即系我哋讲到新郎就是我哋主耶稣啦。
为什么圣经在讲到主耶稣用新郎来比喻呢？
点圣经讲到主耶稣用新郎嚟做比喻呢？
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是千千万万人中的第一人，
也就是说千千万万人中的第一人。
他是两千年以来所有圣徒们，所有爱主的圣徒们所爱慕所追求的对象。
他两千多年来所爱主的基督徒所爱慕所追求的对象。
我们的主耶稣正是他比美者要更美，
我就说比美者更美，
也比甜者要更甜，
比甜者是更甜。
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比的，
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我们主耶稣相比的。
唯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所追求的目标，
唯一主耶稣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
也唯独主耶稣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对象，
唯一主耶稣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对象。
所以呢，他是我们人生平常所寻，
所以我们人生平常所寻，
也是我们人生终究所依赖，
也都是我人生终究所依赖。
那么童女呢，那当然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信徒了。
童女就讲我们每一个信徒，
所以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姊妹，
所以无论是弟兄或者是姊妹，
我们都是童女，
我们都是童女
啊。自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后，
自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后，
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
主耶稣生命入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都是许配给基督的童女，
我们都是许配了给基督的童女。
姊妹固然是童女，
姊妹当然是童女，
弟兄在主面前也像童女，
弟兄在主面前也都是童女。
这圣经讲到童女呢，讲到主耶稣要求我们生命与单纯，
在圣经里面讲童女就是要我们生命是单纯，
不被这个世界的罪恶所玷污，
不被这个世间的罪恶去玷污，
是把自己从这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献给主的，
是将自己由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献给主的。
我们是一般渴慕主追求主的人叫做童女，
我们是一般渴慕追求主的人就叫做童女。
那么这里讲到呢，这是个童女啊，他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这个讲到这十个童女拿着灯出迎接新郎
啊，我们要注意，现在要注意到这个点。
我们要注意这点，
他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他拿着灯出迎接新郎，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
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使命。
而当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
要去迎接新郎，
是要去迎接新郎。
你想想看啊，当一个女子许配给一个丈夫之后，
我谂下，当一个女仔系许配咗俾个丈夫之后，
啊，她有了一个所心爱的人，
佢有一个心爱嘅人，
已经是许配给她了，
已经系许配咗啦。
那么她现在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天天等候新郎和她来迎娶的日子。
佢而家净系做一件事，就系日日去等呢个新郎嚟迎接佢。
她天天扳着指头啊，在那数算啊，再过多少日子，我就要见到我的新郎。
他日日在这数手指，说记住有多少天我就见到我的新郎了、
啊、再过多少天那个吉日良辰就要来到
了，还有多少天吉日良辰就到了。
那么就是一个女子许配给新郎之后、啊、就数算这个迎娶的日子。
这个女仔许配了新郎之后，就在做这样的日子，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基督徒呢也是这样，
我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啊、
在我们今天是要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
我今天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
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
那我们要出去迎接他，
我们要出去迎接他。
所以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不信主的人、啊、是一个很大的分别的。
所以基督徒和世上不信主的人有很大的分别。
一个不信主的人呢，
一个不信主的人呢，
当一年一年岁月老去的时候，
当一年一年岁月老去的时候、
啊、那么就是面向死亡越过越近，
就是面向死亡越来越近了。
如果说的不好听一点的话呢，一个不信主的人呢、啊、就是一年一年过去了，就接近坟墓是一年比一年更近。
如果讲得不好听的话，不信主的人一年一年过去越来越近坟墓了、
啊、是世上的人没有盼望的，那就是等候坟墓的来到。
所以世上不信主的人没有盼望，就是等候坟墓的来到。
但基督徒是不同的，
但基督徒就不一样了。
基督徒我们也是一年一年岁月会过去，
我们仍然是这样一样一样的，一年一年的岁月会过去。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面向坟墓，
但我哋知道我哋唔系面向坟墓嘅，
我们呢是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哋系迎接主耶稣基督嘅再来。
我们正是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件事情。
我实在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好清楚嘅见到呢件事情。
我们是渴望来主耶稣基督快快再来，
我哋系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快再来。
我们是渴望能够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
我哋盼望系见到我哋主耶稣基督嘅面。
我们渴望想告诉我们上帝四个啊，我们渴望能够做开，能够见到我们的心爱。
我们就好像就诗歌咁，我盼望我们能够周开见到我们的心爱。
因为今天的地上了，这太多的苦难。
因为今天在世上太多苦难，
也有太多不容易解脱的捆绑，
也都是太多不容易解脱的捆绑，
工作上的许多的重担和压力，
工作上的捆绑和压力，
生活上的许多的难处，
生活的难处，
有仇敌的攻击，
仇敌的攻击。
我们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常常有身体上的疾病的传染，
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些疾病的缠绕，
是我们许多人呢、啊，我们差不多都是有许多的痛苦和难处，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痛苦和难处。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我的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的盼望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快快再来接我们？
我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快快的回来接我们，
能够救赎我们脱离这地上这许多的痛苦，
能够教我们脱离这个地上的困苦，
让我们能够得救凯，让我们得见他的我们的喜爱，
能够我给我们能够救海，能够见到我们的心爱。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
就是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了。
好，等到何日恩主才回来、
啊、等到何日恩主再回来呢？
他来了是我得救凯能够见心爱，
他回来了就 我就可以救海，就可以见到我心爱了。
当他来的时候，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当他来的时候就擦干我一切的眼泪，
要叫所有的苦难都变为欢乐，
叫一切的苦难都变为欢乐，
就是又忧愁都变为欢喜，
忧愁变为欢喜、
那么这样迎接新郎的时候呢，
这样迎接新郎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拿着灯，
要拿着灯，
要出去迎接新郎是要拿着灯的，
要出去迎接新郎呢要拿着个灯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迎接主再来啊，要为主发光，
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要迎接主再来，就是要为主发光。
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处这个世界
是一个充满黑暗的一个世界，
是充满黑暗的世界，
因为主耶稣今天不在地上，
因为主耶稣今天不在世上，
主耶稣离开世界到天上去，
主耶稣来到世上去到天上了，
所以当主耶稣不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所以当主耶稣不在世上，那个就是黑暗的世界。
所以你看看每一天的新闻，
我看每一个新闻，
你看报纸上所登的新闻，
报纸上的新闻，
你看电视上所那个显出来的新闻，
电视的新闻，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多少的罪恶的事情，
我看地上有多少罪恶的事情，
多少黑暗败坏的事情，
多少黑暗败坏的事情，
政治上面的黑暗，
政治的黑暗，
那个商业上的黑暗，
商业的黑暗，
人与人之间许多的黑暗，
人同人之间的几多的黑暗，
最应该是最清高的学校里面呢、啊，也充满了许多黑暗的事情，
连最清高应该最清高的学校里面都充满着黑暗。
你不是常常见到报纸上登着、那个哪一个学校里面学生一枪伤多少人，
你不是看经常报纸说哪个学校有什么学生开枪杀了多少人，
所以这股这就是在全地上都充满黑暗的这样一个社会，
就是全地都充满着黑暗的一个社会。
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呢、就是要为主发光，
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为主发光，
基督徒在地上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要为着主做见证，
他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
所以每一个迎接主再来的人，
所以每个迎接主再来的人，
我们都是需要手拿着灯来迎接新郎，
我们都需要手拿着我的灯来迎接新郎，
我们都要为着主发光才能够迎接主耶稣的来到，
我们都要为主发光你才能够迎接主的来到。
你一面迎接主，你一面不可能你是生活在黑暗里头，
我哋唔能够一方面要迎接主，一方面自己生活喺黑暗嘅里面。
我们必须要让主的光啊，从我们身上照射出来。
我哋一定要俾主嘅光由我哋身上面照出去。
在这个黑暗败坏的世界里边啊，喺呢个为主做明亮的见证。
喺呢个黑暗败坏世界里面，我哋为主做明亮嘅见证。
那么在这样童女迎接新郎的时候呢？
喺咁样童女迎接新郎嘅时候呢？
就发现啦，有愚拙的和聪明的。两种分别，
我发觉就有愚拙的和聪明的两种分别吧。
你看这个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
我发觉这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这个愚拙的和聪明的，它分别在哪里呢？
这个愚拙和聪明的分别在哪里呢？
这个愚拙的是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在器皿里。
这个愚拙的就是说他拿着个灯而是在器皿里面没有油的。
你想想看啊，一个人呢点了灯确实没有油了。
那么一些人点了灯是没有油。
这个器皿如果没有油的话，
这个器皿里面如果没有油的话，
会有什么现象啊？
是会怎样啊？
啊，当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电灯啊是看不出这个事情来。
到今天我们点电灯啊看不到啊。
我们很多人啊，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我们都点过那个油灯。
特别年纪大一点的人，大家都点过油灯的。
我们点过油灯的人都知道。
我们去点过油灯的人都知道。
如果这个灯在里面，那个器皿里面没有油的话，
如果这个油灯的器皿里面没有油的话，
那个就是很昏暗的。
这个灯就会很昏暗的，
这个灯光就不明亮，
这个灯光就不够明亮，
就变成昏昏暗暗，
就变成暗暗淡淡。
有的时候那个灯盏上结了许多灯花，
好像灯上面有很多灯花，
那个灯花一结了之后，把这个光都遮蔽起来了，
这个灯花一出了就将个灯个光都遮晒了。
所以这个就进行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啊，
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的光景。
如果没有油的话呀，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油的话，
里面就暗洞洞的，
我们里面就是黑暗暗的。
世界上许多东西像灯花一样啊，就把你的光啊就遮盖住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就像灯花一样，将我们里面的光啊遮实晒了。
所以你看见有的基督徒啊，他就是好像是那个里面一点亮光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好像他里面一点亮光都没有的。
这个心灵里面呢，总是觉得黑黑的啊，暗洞洞的。
在心灵里面见到佢黑沉沉的。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喜乐可言，
亦都冇咩喜乐可以讲得出嚟。
这脸上呢也没有什么笑容的，
所以面呢都冇笑容嘅。
常常是愁苦烦恼就充满在你的心坎之中，
经常咧愁眉苦面嘅。
你知道这些愁苦烦恼或这些世间的缠累啊，都像那个灯花把光就遮蔽住了。
这些世间的缠累都好像灯花一样，将我的光系遮住咗。
所以有的人呢就常常就说了：“哎呀，我这个信主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啊。”
所以好多人话我敢信主，反都唔见有咩好处嘅。
其实信主和不信主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吧。
信唔信我都冇分别噶噃。
我信了主耶稣之后，也有那么多的难处。
我信主之后，仍然咁多难处嘅。
我本来以为信了主咧，什么都是一帆风顺。
我又信主之后，我一帆风顺嘅。
咁我信了主咧，就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难处临到我。
点解信主要做咁多事，咁多难处临到我嘅？
常常就里面啊，就暗洞洞的。
所以经常里面就黑暗暗嘅。
这个就是里面缺少油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缺少油的缘故。
那么缺少油，这个灯光将要暗淡，将要熄灭的时候啊，
所以当我缺少油，这个灯就快要消灭的时候，
还会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了，
还有一种很难闻的味出来的。
哎，你如果点过灯就知道，
如果你点过灯你就知道了，
这个灯光没有油了，这个灯就是发出那个乌烟来了。
所以如果你个灯里面冇油，就系烧灯芯嘅话咧，就有啲黑烟出嚟啦。
啊，那个气味呢就很不好受了，
就学个味好难闻嘅，
叫人感觉到很不舒服，
叫你好难忍受嘅。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也常常有这种现象。
我哋基督徒经常都有咁嘅现象。
有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在言语上，常常叫别人呢就受不了。
经常喺言语上面就叫人哋受唔住啦。
啊，什么是受不了的话呀？
咩受唔住咧？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埋怨的话。
我哋讲埋怨嘅说话，
我想我每一个人都系很容易说埋怨的话。
我谂每个人都好容易讲埋怨嘅说话啦。
我自己就常常会说埋怨的话。
我自己就经常讲噶啦，
对这个不满意，
对呢个唔满意，
对那个也不满意，
嗰个又唔满意，
什么事都不满意，
乜事都唔满意。
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说埋怨的话呀，那就是 里面没有油了。
当一个人讲埋怨说话，就是你里面冇油啦。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些恼怒的话，
有时候我哋讲啲好嬲嘅说话，
或者说一些暴躁的话，
或者好暴躁嘅说话。
哎呀，我们这个人啊，都是脾气急躁的不得了。
我哋脾气咧都系好急躁嘅，
特别是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
特别喺屋企里面夫妻嘅关系
啊，这个讲话呀，一个人比一个人声音一个人比一个人大。
你讲嘅时候，你比我嘅声音越嚟越大。
如果对方的声音大一点，
如果对方讲大声啲咧，
我比他讲得更大一点，
我仲要大声啲，
好像在比啊谁的声音最大，
睇边个大声。
你知道啊，当你讲这么大声呼叫，这种暴躁的言语出来的时候啊，
你知唔知当你咁大声、咁暴躁、咁大声嗌嘅时候，
就是证明啊，你里头没有油了，
就证明你里面冇油啦、
啊。所以这个没油的时候呢，你才有这种难听的声音，
就系冇油咧，里面先咧，你先会有咁难听嘅声音出嚟，
真是受不了，
叫人真系受唔住、
啊。还有呢？
仲有咧？
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灰心丧志的话，
有时候我们讲一些灰心丧气的说话，
你的话一讲啊，把别人的爱心都杀死了，
你一讲呢，人家的爱心都被你杀死了。
这凡是当我们讲一些灰心丧志那些消极负面的话，
所以当我们讲一些灰心丧气消极的说话，
都是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器皿里边呢没有油了，
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器皿里面是没有油了。
因为假如有油的话呀，
如果有油的话，
讲话就不同的，
我们讲说话就不一样了，
声音就好，叫人家是很好的，
讲出来声音就好好了。
没有油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的声音就很难听，
因为没有油的，所以我讲出来的声音就好难听了。我们
说出来的光景叫别人就很难受，
表现出来的光景就叫人很难受。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女作的童女，
这些就是愚拙的童女了。
器皿里边呢没有预备油，
在器皿里面没有预备油。
那么聪明的呢就不同了，
聪明的呢就不一样了。
预备油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有预备油的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里面呢是生命丰富，
他里面生命丰富，
常常有高油，
经常有高油，
所以呢灯光就明亮，
所以他灯光是明亮的。
这样呢就是聪明的童女，
这些就是聪明的童女。
他里面呢预备油在器皿里面，
他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
所以他发出来无论是言语无论是其他各方面的表现呢，都是叫人呢蒙到光照。
所以他讲出来的言语或者各方面的表现都叫人得到光照的，
或者是叫别人感觉到很舒畅的，
或者叫人呢是很舒畅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碰见一些叫我们受不了的人，
有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些叫我们受不住的人。
比方说、哦、我们常有时候、啊、人家会跟我们抬杠，
会经常说人家跟我们顶颈、
啊、这个抬杠还比较轻易的，有的时候还人家跟你争闹，
顶颈呢就还是轻一点，有时候就是想帮你嗌交、
啊、比方你跟一些朋友或者跟一些基督徒讲话的时候，
譬如说你跟一些朋友在基督徒讲说话的时候、
啊、那么对方呢常常会取笑你，
对方呢经常笑你的、
啊，或者呢就常常会挖苦你，
或者是挖苦你，
或者对方会叫你很叫你难看，
或者叫你好难睇。
在我们呢一般呢我们碰见这样的人呢，
通常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呢，
我们这样的人我就不喜欢跟他讲话，
这样的人呢我就不喜欢跟他聊天了、
啊、所以某某人呢我少跟他来往好，
所以某某人呢我不帮他有交往算了。
但是有一个弟兄呢，他那一天听了叫我很受感动，
但有人呢听过弟兄说我很受感动。
他说他去看望一个弟兄的时候，
他当他去探望一个弟兄的时候，
那么人家也常常会挖苦他，
人家经常呢都会取笑他的。
那么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我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就准备啊，就让他去挖苦，
我就准备去被他笑的。
我去看望他呀，就是准备着让他来挖苦我。
我去探他就是准备被他笑我的。
有一个姊妹就说得更好，
有姊妹讲得更好，
他说啊，我不仅是一个垃圾箱，
我只不过是一个垃圾箱、
啊、让别人把垃圾、啊、就倒到我的里面了、
被人家将垃圾抌到我那里，
并且我做一个垃圾车，
还有我做一个垃圾车，
就常常把这个垃圾车、啊、开到人家的门口、啊、
将垃圾车开到他人家的门口，
就是让这些人、啊、都是可以把他们的垃圾、啊、就倒到我这个垃圾箱里面，
等人家将垃圾抌到我这个垃圾车那里、
啊、这个就是、啊、生命丰富的弟兄姊妹，
这些就是生命丰富的弟兄姊妹。
因为今天人在地上大家都有很多的苦恼，
因为今天人在地上有很多的苦恼，
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要发脾气啊？
你点解人哋要发脾气啊？
为什么人家对你那么难看的那个脸色啊？
人哋点解要俾面色你睇啊？
为什么人家对你这么不礼貌的态度啊？
人哋点解对你咁唔礼貌呢？
你要知道他有很多的痛苦、啊、
你知唔知佢有好多痛苦噶？
你为什么不去让他把你痛苦倒一倒呢？
点解你唔去俾佢将一啲痛苦倒一下呢？
所以我们没有油的时候，人家一倒的话，气死我了。
如果我哋冇油啊，人哋一向你倒啲垃圾咧，激死你啦！
我不去看他，我去看他，我就受了一肚子的气坏了。
我唔贪佢仲好，贪完佢咧，仲系受咗一肚气添。
你里面有油的话呀？
当你里面有油嘅话，
你里面圣灵的膏油充满在你里面。
圣灵嘅膏油充满喺你里面。
你生命丰富。
你生命丰富。
你能体谅他的软弱。
你能够体谅佢嘅软弱。
很难处。
体谅佢难处。
所以呢，你就让他。把心中的苦恼，把那些的垃圾啊，就让他来倒一倒。
所以你就俾佢心里面嘅苦恼同埋咧难处咧，将个垃圾咧向你嗰度倒一打。
其实这也就是主耶稣跟门徒洗脚的故事。
呢、这个亦都系主耶稣同门徒洗脚嘅故事。
主耶稣用水跟门徒们洗脚啊，就是要借着生命的水把这些门徒洗干净。
主耶稣同门徒洗脚就系直接用生命嘅水同门徒洗干净。
所以，假使你能够做一个垃圾箱，
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垃圾桶
啊，让别人把他们的垃圾向着你倒一倒，
能够俾人哋将佢嘅垃圾倒落你嗰度，
倒过了之后嘛，他就轻松一点了。
当人哋倒过之后，人哋就轻松了嘛，
他里面的苦水都吐出来了，
佢里面嘅苦水都吐晒啦，
就让他里面舒服一点，
就等佢里面舒服一啲。
你想象你的服侍啊，就是。哎，那多么的美好、啊！
你谂下你嘅服侍系几咁美好？
那么这个呢就需要有油的，
呢、这个就需要有油啦。
所以一个有油充、一器皿里面预备油的人呢、啊，他就生命丰富了。
所以一个生命里面有油嘅人，佢生命就丰富了。
所以他们的灯光就变得明亮了。
佢灯光就明亮了。
他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呢，把生命的光怎么照耀出去？
佢能够喺黑暗世界里面将生命嘅光系照耀出去。
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就在英国就一般的那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
十八世纪喺英国就有一班好爱主嘅弟兄姊妹，
就像威斯利、查理、威斯利、约翰弟兄们，
就好似约翰威斯利呢班弟兄，
还有怀特菲那个弟兄，
同埋怀特菲呢个弟兄，
他们讲到他们一般人形容，他们就像那个一支蜡烛或者一个火炬一样，能够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为主发了美好的光。
佢哋就好似一支蜡烛或者一个火把一样，喺嗰个时代系发光。
所以在英国呢，十八世纪带来一个伟大的复兴。
所以喺十八世纪喺英国带来一个大复兴。
这个就是基督徒那爱慕主的人嘛，预备留在器皿里面。
就是基督徒爱主的人在器皿里面预备了油，
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他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他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啊、那么在现在呢，到了半夜啊，
他现在去到半夜了，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啊、
这个半夜啊，就是讲到最黑暗的时候，
半夜就讲到最黑暗的时候，
半夜是我们人啊最容易打瞌睡睡觉的时候，
半夜就是我们最容易黑眼瞓瞓着的时候，
半夜也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时候，
半夜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时候，
也许你睁着你打灯，
或者你正在黑眼瞓，
就在那里正是疲倦的不得了，忍耐都不住了，忍耐不住的时候，
就是你好过忍都忍不住的时候，
哦，有个天上的呼声临到，
突然好像有个天上的呼声是喊着说，
看啊，新郎来了，
看啊，新郎来了，
好，这是个福音啊，
这个真是福音
啊，我们今天都在等候我们的新郎快快来，
今天我们都在等候我们的新郎快点回来，
等到何日我们的恩主你才回来、啊、
等到何日我们的恩主先回来呢，
现在天使来报一个佳音，
现在天使来报一个佳音，
圣灵来发出一个呼声，
圣灵发出一个呼声，
他说看啊，新郎来了，
新郎看啊，新郎来了，
这正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
这个实在是大喜的信息，
那就是我们天天盼望天天等候的我们所爱的人呢，他来了，
就是我们日日盼望等候我们所爱的人现在来了，
我们可以脱离捆绑，我们可以脱离许多的软弱了，
我们可以脱离的捆绑软弱了，
我们可以不让这世界上的许多的缠累最后缠累我们了，
我们可以再不被世上的缠累缠着我们了，
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让新郎来擦干我们的眼泪了，
我们可以被新郎擦干我们的眼泪，
看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的国度来到了，
看啊，我们的主耶稣带着的国度来到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神所应许我们的盼望立即就要实现，
就是神所盼应许我们的国度立刻就要实现了。
所以你们快来迎接他，
所以你快点来迎接他。
看那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看那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弟兄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弟兄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迎接他。
我们每个人都要出来迎接他。
无论是爱主的弟兄姊妹，
无论是爱主的弟兄姊妹，
无论是不爱主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不爱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出来迎接他。
我们都要出来迎接他。
每一个人，我们的面见我们的主耶稣这位新郎。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见那个主耶稣，我们的新郎。
虽然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大爱主，要逃避主耶稣。
虽然我们今天或者不是那么爱主，要逃避我们主耶稣。
当然，我们光景好的时候，我们都爱慕主耶稣。
当然，我们光景好的，我们都爱慕他。
如果我们的光景最近不大好的时候，
如果最近光景不好的话，
我们都躲避主耶稣，
我们都是离开的，不见主耶稣的。
我们很多时间没有亲近主了，
我们好耐没有亲近主了。
我们难得和主耶稣有好好的交通，
我们难得同他有好的交通。
人家跟我们一讲到主耶稣，我们就躲开了。
人家一帮我讲到主耶稣，我们就走开了。
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面对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去到那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都要出来迎接他，
你们都要出来迎接他。
那这个时候呢，就问题就发生了。
现在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女子的童女啊，就发现了自己的灯里没有油了。
你女子的童女发觉她灯里面没有油啊，
这灯光暗淡不亮了，那怎么办呢？
这个灯光暗淡不光了，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今天我们糊里糊涂的日日过。
那一天主耶稣真正来到的时候，
当那天主耶稣真的来的时候，
我发现那怎么办呢？
刚刚我讲的时候，怎么办？
那就是我里面还没有预备好啦。
我是准备预备好啊。
我们这句话常常讲的，我还没 ready， 我还没准备好。
我的跟神在讲，哎呀，我没预备好啊，没算数啊。
是主耶稣现在就要来了，我们发现我们还没预备好啊。
主耶稣一家就翻来了，我的怎么办呢？我的准备预备好啊。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就向聪明的童女去借油啊。
所以他们就向我的聪明的童女话借住的油啦。
我这个油不够了，我现在光景真是不好，你帮助帮助我，你借给我一点油啊！
而家我里面冇油啦，我光景唔好，你借啲油俾我啦。
啊，我们看见某某弟兄比较爱主一点，
我睇下边个弟兄好似爱主啲。
他已经新郎来，他都准备好。
新郎嚟啦，佢准备好啦。
那么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你借给我，你帮助帮助我好不好？
等到新郎嚟嘅时候，你帮下我啦。
但那个时候啊，来不及了。
关系赶不切了。
今天呢，我们可以请弟兄姊妹帮助我们。
今日我可以叫弟兄姊妹帮我哋。
等到主耶稣真正来到的时候，你再要这个弟兄帮你，再要这个姊妹帮你啊，已经是没办法。
等真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那个弟兄帮你，个姊妹帮你，就没办法了。
因为那些聪明的童女啊，要进去和新郎一同坐席了。
因为那些聪明童女要同新郎一齐入去坐席啦。
所以必须自己去买油。
所以要叫你自己去买油。
很可惜呢，正当他买油的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就来了。
好可惜，当他去买的时候，新郎就真的来了。
那买完了又回来的时候呢，新郎和聪明的童女已经进到国度里面去，进到房间里面去。
当你买了油回来的时候，新郎已经从那聪明童女入去里面了。
所以我们预备，我们去买了油了，回来了之后，门已经关起来了。
当我们买完油回来，门都关着了。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懊悔，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我们就后悔哀哭切齿了。
哎呀，早知道如此的话，
早知是这样的话呢，
我应该早预备好油。
我应该早就预备好油了。
早知道如此的话，我应该在世上，我主还没来之前，我好好出代价，好好的追求主，好好的学习功课。
早知是这样，我应该好好出代价追求主，学功课了。
所以那个时候真是后悔莫及啊。
那时候真是后悔莫及
啊。所以这好像我们在学生时代了。
好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那学生时代，那个功课好的人呢，
有的功课好的人呢，
平常这个平常做习题做得很好，
都是平时呢做习题做得好好的，
那个数学习题啊，或者是物理的习题啊，每一科啊都把习题先做好。
那些算术啦，或者物理个习作都做得好好的，
所以平时准备好了考试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的一下子就考得很好。
因为平时预备好嘛，所以考试就很容易考得好好了。
那么那个不大好的学生呢，就是平时不做功课。
那些不好学生平时不做功课的，
习题都不做，
学习题又不做的，
或者平时去抄抄来了，
或者平时都是抄的。
那么等到考试了，那怎么办？
一到考试点算呢？
所以有的，哎，你考试，你帮助我一下好不好？
考试的时候你帮下我啦。
啊，那人家当然也不肯的啦。
人家梗唔制啊，
因为这个是不公义嘛，是不是？
呢啲系唔公义犯法嘅。
所以这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
用我哋基督徒亦都系咁样。
我们平时不好好的学习功课。
我哋平时好好唔学习功课。
平时不好好的爱主跟随主。
平时唔好爱主跟随主。
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等到主耶稣嚟嘅时候，
我们再准备都嚟。
我哋再预备都嚟唔切啦。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讲俾我听一件事情。
这个油是一定要预备。
这个油一定要预备啊！
今天不预备好呢，那一天你还得预备好。
你今天不预备好，到那天你仍然要预备好。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是必须是要出代价。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出代价的。
今天我们不出代价呢，那一天我们还都出代价。
今天我们不出代价，去到那一天我们都要出代价的。
但是这个结果是大大的不同的，
但这个结果就好大不一样了。
你今天出代价呢，那一天就成聪明童女啊，就进到国度里面去享受主的荣耀。
你今天出代价了，就是个聪明童女一样，就是那个人进入这个国度里面享受了。
你今天不出代价呢，那一天再出代价啊，进到国度的门已经关起来了。
你今天不出代价，到那天才出代价呢，进入国度的门都散了。
所以聪明的人啊，就是趁着还有今日，就天天必直向前。
所以聪明人就趁着今日这种机会，就会日日彼此相劝。
如果我要爱主，主耶稣啊，是现在。
如果我要爱主，主耶稣就是现在。
我们诗歌本里也这么一首诗歌、啊、
我诗歌本里面有这么诗歌、
啊、那是恩主我爱你、啊、
就恩主我爱你、
啊、如果我爱你，主耶稣是现在。
如果我要爱你，主耶稣是现在。
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爱主。
那天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爱主。
这是不稀奇，
那时不稀奇啊。
但是真正爱主呢，不是那一天，那是今天。
真正爱主的不是那时，是现在。
只有今天爱主的人呢，那一天在国度主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啊、才能够在他的面前和他同享荣耀珍贵。
就是今天爱主的人，就在主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只是那时同他一起相聚。
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呢，有三班人去告主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面有三班人去告主耶稣基督的。
第一次去告主耶稣是玛利亚。
第一个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是趁着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之前。
他就趁着他还没钉十字架之前。
趁着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的时候。
趁着耶稣和门徒坐席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瓶极珍贵的正大的香膏。
他就拿着一瓶极珍贵的玛拿拿达香膏。
把玉瓶打破，
将个玉瓶系打烂，
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
将香膏倒喺主耶稣身上面。
主耶稣也称赞他，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主耶稣称赞佢话，佢所做嘅系一件美事。
你知道啊，玛利亚用一瓶香膏就得到主耶稣称赞，这是一件美事。
主耶稣，玛利亚用一瓶香膏得到主耶稣称赞，呢件系件美事。
第二班人呢，是尼哥底母可能亚历马太人约瑟做代表。
对，就是第二班人，就是尼哥底母做代表。
那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死了。
主耶稣钉完十字架了。
所以这个约瑟呢，就把主耶稣的身体领去。
这个约瑟就将他的身体是领去。
尼哥底母呢，拿了100斤的香料，那贵重的东西啊，要来告主耶稣基督的尸体。
尼哥底母就用100斤贵重的香料来告他的身体。
但是呢，那是主耶稣尸体而已。
但那个只不过是他的尸体而已。
主耶稣不会称赞他。
主耶稣不会称赞他。
他的香料香比玛利亚的还要多。
他的香料比玛利亚所用的重要多。
玛利亚能够得到主的称赞。
玛利亚能够得到主的称赞。
尼哥底母却得不到主的称赞。
但尼哥底母他是得不到主的称赞。
第三班人呢，主耶稣复活之后。
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当七日第一日清早，
在七日第一日的清早，
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日，
好多的妇女们来到坟墓这里，
有好多妇女来到坟墓那里，
他们拿着极贵的香料香膏啊，要来告主耶稣，
他们拿着好多极贵的香料香膏来告主耶稣，
他们发现主耶稣已经不在了，
但他们发觉主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
主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
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
坟墓里面已经空了，
坟墓已经空了，
就这个时候想要把我最珍贵的香膏香料来告在主耶稣身上，已经是没有机会，
他就将最贵的香膏香料告在他身上都做不到了，
所以呢 要爱主耶稣，要把我们的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是趁着现在。
所以要爱主耶稣，将我们的香膏摆在身上，就是现在。
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说我要爱主了。
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爱主。
那个时候人人都爱主。
那是当然人人都爱主的啦。
那没什么稀奇了。
没什么稀奇啫。
所以那个时候不能得到主的称赞。
所以那时候不会得到主的称赞。
那个时间已经晚了。
因为那时候时候已经过了。
所以呢，我们要趁着今日就要学习爱主，
所以我们趁着今天就要学习爱主，
追求主，
追求主。
那我在最后呢讲一点，那我怎么预备油？
最后我们讲点就是怎么预备油呢？
因为我们知道预备油的重要，
我们知道预备油的重要。
但是问题，你讲了半天，我们怎么预备油法？
但你讲了半天，怎么预备的油呢？
所以照我所感受到的，
我自己领受到的
预备油啊，怎么样预备油在器皿里边？
怎么预备呢？油在器皿里面呢？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要活在圣灵的感动里边。
我们要生活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
要跟随圣灵而行，
要跟随圣灵而行。
因为我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因为每
一
个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要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就会说话了。
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说话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会给我们感动。
他在我们里面会感动我们。
好像假设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好像一个人住在一间屋里面
啊，那没有别人跟你一起住的话呀，你听不到声音。
如果就只得你一个人的话，你听不到声音的。
假设另外有一个人和你住在一起的，
如果你有个同房的话呢，
那么你当然感觉就不一样了，
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常常会有声音，
经常会有声音
啊。你如果半夜回来晚了一点，
如果你回来夜一点的话，
那个人就不大高兴，
那个人就很不高兴了
啊。对方就说，哎，我这个人家都睡得好好觉呢，你在半夜回来又吵醒我。
我睡着了，你回来吵醒我。
所以常常会有一种声音出来，
经常就会有声音出来的。
所以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常常会给我们有感动，
圣灵经常给我们有感动。
我们要听他的感动，
我们要听他的感动，
要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当他不高兴的时候，
当他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们要小心点，
我们要体贴他，
我们要体贴他。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啊，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
说，圣灵思念圣灵，
就体贴圣灵，思念圣灵。
有的做丈夫的很体贴他太太，
有的做丈夫很体贴太太的，
有的爱丈夫的太太呢也很会体贴丈夫，
有的爱丈夫的太太也都很体贴丈夫的。
体贴就是胃痛他会不高兴，
体贴意思就是怕他不高兴。
凡是他不喜欢吃的东西，你就不要去买来吃。
凡是他不喜欢吃的东西，你就不要去买了。
凡是他不高兴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
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做了。
你说体贴他呀，真是哎，不要叫他伤心哦。
体贴就是不要叫他伤心，
不要叫他不舒服哦，
不要叫他不舒服。
我们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呢，也是要这样，我们要体贴他。
今日圣灵喺我哋里面，亦都叫我哋一样，我哋唔好叫佢唔舒服。
圣灵就是膏油啦，
圣灵就系膏油。
论证说膏油，膏油，油就是圣灵。
佢讲话膏油，膏油，油就系圣灵。
当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喺里面感动我哋嘅时候，
说有个弟兄说，他因为以前亏欠了别人去，
因为
那个财务上的事情，
因为佢系有弟兄话佢近时咧就亏欠咗一啲弟兄，
圣灵在里面感动他，你要去对付。
圣灵感动他说你要去对付这件事情，
亏欠别人的那个财务、啊、你要去还清，
你亏欠人的财物呢，你要去还清。
那么他呢是个很爱面子的人，
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哎呀，这个假设我这个我本来做这个事情人家都不知道的，
不能我做这件事没人知的。
如果我去对付的话，人家说哦，我们还以为你是好人，原来你是这么个坏的坏人啊。
如果我对付的话，人家就啊，我就总你好人，原来咁差噶。
那真是都难看，都难为情啊。
那个几难睇，几难为情啦。
所以圣灵在里面感动他呢，他就不大愿意去做。
所以圣灵在里面感动他，他就唔系咁愿意去做。
但是他又很爱主，
但佢又好爱主，
他也常常祷告，
佢经常祷告。
那么他祷告的时候，主就对他说：
一祈祷嘅时候，主就对佢讲。
我对你讲的话，你反正不听，你祷告什么？
我对你讲说话，你都唔听，你祈咩祷啊？
你也不能祷告，
唔好祈祷了。
所以呢，主不让他祷告，
所以主唔俾佢祈祷。
那么他就很苦了，
佢就好苦。
我不能够和主耶稣谈话，那个多苦啊！
我唔能够同主耶稣倾偈，几苦咧？
苦了几天之后啊？
当佢苦咗几日之后，
他实在受不了，
佢受唔住啦。
那主啊，我就依从你吧。
个主啊，我就跟你讲啦，
我去赔偿，去对付去。
我就去赔偿俾人哋去对付呢件事情。
赔偿完了对付，他本来以为是，一直大家都会嘲笑他。
佢以为大家都会笑佢嘅。
哪里知道等到他这件事一做啊，
点知道佢真系去咁做咧？
别人觉得这个某某人真是信耶稣信认真的了不起。
你话啊，这个人真系信耶稣，真系好好。
这样的事情嘛，卡于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每一个人都会做的。
呢啲咁嘅嘢啊，我哋经常日日都做噶啦。
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基督徒啊，真是认真信耶稣啊！你看他做的事情，他会向我们认错。
呢、这个基督徒真系做呢件事，竟然会向我哋认错。
他会赔偿，
仲会赔偿。
但是信耶稣真是了不起啊！
哦、真系你信耶稣真系好。
所以四位的人不但没有轻视他，反而人家更尊敬他。
四位人不单止冇轻视佢，仲尊敬佢。
所以这样的膏油在里面就丰富起来了。
咁佢膏油在佢里面丰富起嚟啦。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呢、这个就是第一件事。
啊、我们要随从圣灵而行。
我哋随着圣灵嘅感动而行。
体贴圣灵而行。
要体贴圣灵而行。
不要叫圣灵担忧。
唔好叫圣灵担忧。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咧，
就要借空器皿，空的器皿。
哦，借空嘅器皿。
哎，你们知道伊丽莎的故事吧？
我哋知道伊丽莎嘅故仔。
伊丽莎有一天啊，到那个遇见那个穷寡妇，
佢啊见到一个好穷嘅寡妇。
丈夫死了，有两个儿子。
佢呢个寡妇丈夫死咗啦，就有两个仔，
欠了很多的债，
欠咗好多嘅钱，
还
都还唔晒。
他嚟找伊丽莎，
后来见到伊丽莎，
那伊丽莎我怎么办？
那个点算呢？
这个先知伊丽莎就告诉他一件事情。
先知伊丽莎讲俾佢听一件事。
你家里有什么？
你屋企有乜嘢啊？
我家里只有一瓶油。
我屋企只有一樽油。
这个伊丽莎说：好，你回家去。
你翻屋企，
你去借很多很多的空瓶子来。
你借好多好多嘅空嘅器皿。
向邻舍去借空瓶子。
向你邻居借晒全部煲煲餐餐。
你家里那瓶油啊，就倒到那个空瓶子里头去。
你就将屋企嗰樽油咧，向呢啲空嘅地方倒。
那么每一瓶都倒满了之后呢？
当全部器皿倒满晒之后呢？
把油卖掉去还债去。
你就将啲油卖咗去还债啦。
啊，所以这里伊丽莎告诉一个贫穷的人啊。
所以伊丽莎就讲俾呢个穷寡妇听。
你要丰富的话呢？
你要丰富嘅话咧？你要还清债嘅话，你就借空嘅器皿。
你里面有一瓶油。
你里面有樽油。
有圣灵。
就是圣灵了，
但是这个不够，
但唔够嘅，
要借空器皿，
要借空嘅器皿，
什么叫做借空器皿？
咩叫借空器皿啊？
就是要来倒空我们自己啦，
就要倒空我哋自己。
为什么向邻舍借空器皿？
应该要向邻居借啦，
就是邻舍就是代表我们旁边最近的人。
就是我旁边最近的人，
可能是你太太，
可能是你太太，
可能是你丈夫，
可能是你丈夫，
可能是你家里其他的亲人，
或者屋企里面其他的亲人，
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朋友，
可能是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或者教会里面弟兄姊妹，
特别是跟你在一起靠得很近，一同服侍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同你一起好近，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
知道吧？我们靠得最近的人，
我们靠得最近的人，
最容易发生摩擦，
最容易发生摩擦的，
夫妇之间很容易发生摩擦，
两夫妇最容易发有摩擦，
一同服侍也很容易发生摩擦，
在教会里一起服侍也都容易发生摩擦，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每个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时候啊，就看你肯不肯倒空你自己，
这个就是看你肯不肯倒空你自己了。
我是一个很器皿很窄小的人，
我是一个器皿很窄小的人，
我常常受不了别人对我不好的态度，
我经常受不到人家对我的不好的态度，
所以假如别人对我不好的脸色，不好的言语，不好的态度的时候呢，我就常常会受不了，
所以如果人家给你面色我看啊，讲不好东西听啊，我就受不住了。
那么有一天主就光照我了，
有一天主就光照你了，
你晓不晓得这些主量给你的一个机会，
你知不知道这些主量给你的一个机会啊，
是让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发生了，就是为了让你学倒空自己的功课。
这些人事物的发生就叫你学习一个倒空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太太就常常讲我。
我的太太经常说我。
你们这个传道人呢，就常常讲给别人听，自己就不学功课了。
你传道经常讲别人听，自己都不学功课的。
哎呀，我说是的，正是我这个人就是很不学功课。
是啊，我不学功课的。
所以主就光照我。
所以主就光照光照我。
现在就是你学功课的时候。
现在就是你学功课的时候了。
倒空自己。
要倒空自己，
所以我碰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碰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在主面前承认，
我要在主面前承认，
主啊，求你扩大我里面的度量，
主要求你扩大我里面的度量，
让我肯甘愿被你倒空，
叫我能够甘愿被你倒空，
感谢主，你让我碰见这件事情，
感谢主，你叫我碰见这样的事情，
要碰见这个人，
要碰见这个人，
原来是主你的恩典临到我，
原来是主你的恩典临到我，
为了倒空我的缘故，
就是为了要倒空我的缘故，
求你给我恩典，
求主给你恩典，
让我肯谦卑倒空自己，
叫我能够谦卑倒空自己，
真当我们肯倒空自己的时候，
正系当我哋愿意倒空自己嘅时候，
我们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愿意别人讲我们的。
我哋每个人都唔愿意人哋话我哋嘅，
不愿意别人责备我们的，
唔愿意人哋责备我哋
嘅，我也不愿意别人毁谤我们的，
亦都唔愿意人哋毁谤我哋嘅，
不愿意别人说我们坏话的，
亦都唔愿意别人讲我哋坏话嘅。
如果我们看见，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
但如果我睇见系主俾我哋嘅机会嘅话，
我们向这些邻舍借空气名，
我哋要向呢啲邻舍系借空气名，
号召主的高油佢更多。倾倒在我的里面，
好叫主嘅膏油能够更多倾倒喺我嘅里面。
感谢主，当我们一服下来，
咁就主当我哋一服落嚟，
肯学习功课，
一肯学功课嘅，
一肯倒空自己的时候，
一肯倒空自己嘅时候，
有啊，圣灵膏油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
圣灵膏油丰丰富富充满喺我哋里面，
我们器皿里面也预备了油了。
我哋器皿里面就预备咗油啦。
我们这样才可以迎接新郎嘅来到。
我哋咁样先可以迎接新郎嘅嚟到。
所以趁着我们这一年已经结束。
所以趁住今年就快到年尾，
新的一年要来到的时候，
新一年要嚟到嘅时候，
但我们在主面前都做一个聪明的童女，
但系我哋每个人都喺主面前做个聪明嘅童女，
预备油在器皿里，
预备油喺器皿里面，
迎接新郎嘅来到，
迎接新郎嘅嚟到。
我们请何弟兄、何正南弟兄带我们，
我哋请何弟兄带我哋祈祷。
让我们再去学习这个聪明的童女，甚至拿着灯也预备器皿里面的预备油来迎接。我们知道是吧，地上在落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很容易在我们的心眼都被蒙蔽。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愿你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都放下了工作，更好让我们这些人在家庭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也能够这样的警醒，是吧，来有一天能够迎接我们这位主，是吧，就这样求主一样的爱来激励我们，是吧，帮助我们，这让我们在地上也成为一个能够掉在人的面前发光的器皿。我们谢谢你跟今天早上的话语，愿你这样这些话能够落在我们每一位弟兄的心灵的里面，好让我们从主他里面这种能力，是吧，有力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是吧，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